感谢主，今天在每个月第一个复活的主日，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来思考神的话语。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我相信大家已经印在脑海里面了，是不是啊？这个是时机和什么行动，我们的确要掌握时机带出行动。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的经文的确常常提醒我们，要不要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是的，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刚刚那段经文来思考这个主题啊。为什么我们过去一直在使徒行传，今天要跳到罗马书呢？啊，这个有一个背景的，因为马上这个月的月底就有一次会友大会，年度的会友大会。在年度会友大会之前，我们都会邀请，若是您已经信主受洗，从可能从外地来到这里哦，参加这个教会，那么我们非常乐意，你若是认同这个教会的信仰宗旨啊，这个教会的意向的话，欢迎你加入教会成为会友。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考为什么教会要成为会友这个重要的真理。那么刚刚经文已经读过了哈，在分析这段经文之前呢，我讲一个真实故事给你听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的真实故事啊，那么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发生在一个飞机的对话上啊，飞机大家都坐过是吧？那么坐在你旁边那个人啊，跟你很靠近，就是一手之隔，可能呢你们完全不认识，对不对？那么坐得这么近又不认识啊，总要想一点话题了，不然呢十几二十个小时怎么过嘛啊，你看我看你怪怪的啊。于是就有个话题开始了，这个是不是常常有的话题啊？你好，讲一讲就问到这话了哈。您在哪儿高就啊？会不会这样问啊？啊，这个还可以嘛，哦，还算客气是吧？那么我的朋友呢，他就这样回答了，他说啊，我在一家跨国组织工作，嚯，哦，这个组织历史悠久啊，而且各地都有啊，呵呵，哇，他那个。旁边的这个旅客呢就觉得很惊讶了齁，哦，哇，你在哪工作啊？啊，是 Philips 啊，国际的嘛齁，哦，还是 ATLA 啊齁，啊，还是这个什么大公司啊？哦，我在的那个比那些都伟大了齁，哦，我真的齁，啊，那么讲了半天最后是追问你在哪工作啊，啊，我的朋友就告诉他什么，对，我是牧师啊。我的一个牧师朋友跟他旁边的人的交往的这个交谈，他说我是教会的牧师，对不对啊？教会是跨国际的，对不对啊？而且历史悠久，对不对啊？全世界都有，对不对啊？对耶。那么这个牧师朋友哈，就把他这个经验哈跟我们谈了。哎呀，我觉得真是用一个新的角度看教会的话，哦，哇，你就发现你也属于这个跨国际的历史悠久的全世界都有的，同意吗？阿们，哈哈，是的。不过要了解这个刚刚的对话的落实，必须要了解今天要讲的主题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主题就是第一，我们属于一家教会啊，教会的单位用家应该是对的啊。有的人说一间呢，啊，那是指建筑物啊，那应该是一间教堂啊。那么有的说一个教会，哎，很通俗了哈，啊。不过用一家教会呢，似乎比较恰当啊，是不是啊？啊，什么叫做一家教会？其实从整本圣经来看，等一下我们也会特别用这段经文来看。一家教会有两个含义的，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呢，就是古今中外的教会只有一家， 这一家教会叫什么教会呢？叫做宇宙性的教会 Universal Church， 不是只有位于 Chancellor 197号 Littleton Road、啊、是谁啊？就我们，哈哈，忘了我们的地址了，就是我们啊。当然我们是一家教会的，不过这一家教会也属于一家更伟大的教会，全世界古今中外就那么一家，就是宇宙性的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等一下我们会看经文。当然与这个相对的呢，就是地方性的教会啊，譬如 CBCGL 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就是一个在这里的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或者叫做 local church。 所以这两个观念合在一起，我们去认识一家教会是什么意思了啊。好，先看看这个宇宙性的教会了啊。我们要从几个角度看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了、啊、从时间的幅度来看宇宙性的教会的伟大，第二不止时间了，还有那空间的阔度来看啊、哦、再来呢是这个对象的这个广度来看。好，假如你刚刚有仔细读刚刚那段经文啊，请问这段经文有没有讲到跟时间的幅度有关的话语啊？哦，有嘞。譬如他说第二节，他说这福音是什么？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中所应许的。这个福音就是建立教会的重要基础，对不对？不过这个福音是不是今天才有的？是不是耶稣基督降生才有的？不是，是在那个更早，是从前啊。当然罗马书的从前也是我们的从前了啊，意思就是旧约的时代，神已经借着众先知啊，不是一个众啊，先知们借着多位先知在圣经，这里的圣经当然是旧约圣经，已经应许了福音，而福音就带出教会。换句话说，神的心意要在地上有教会的这个心意老早就有了。时间的幅度是吧，16节这里有没有一个时间的幅度啊？也有啊。他说这个福音呢是神的大能，老早就已经显明出来了啊，慢慢慢慢这个透过耶稣基督就显明了最高潮了。这个福音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有没有先后？有，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和合本有的时候翻译成希里尼人，就是希腊人的意思。希腊人其实就代表着非犹太人的意思，两个族群。这个福音先临到犹太人，为什么先临到犹太人呢？你看旧约时代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嘛，意思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但是不限于那里，之后就临到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这个从时间的幅度看，我们就明白神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要显明他建立教会的心意，是不是？而这个教会在神大能的手中就显明出来了。第17节，今天读的最后一节，一起读啊。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相信你有一点点读经的经历就知道了哈。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不是经上的话？那么他的经是什么经啊？旧约圣经，从哈巴谷书来的，对不对啊？哦，这句话是从哈巴谷书来的。罗马书引用了哈巴谷书，你知道哈巴谷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吗？哦，是罗马书写作前600多年前写的。哦，那么这个就更印证了在时间的幅度上，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哈巴谷是其中一个，是不是啊？已经把福音的真理写下来了。神的心意不是只有到了新约时代才把这个使人得救的福音告诉我们，在之前已经把这些重要的道理写下来。先是犹太人，现在临到非犹太人。宇宙性的教会从时间的角度看是从古至今， 对不对？好，不止时间了，这里还讲空间了。这里说第五节哈，我们呢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这是讲这位作者保罗被呼召成为使徒，然后呢在哪里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万国。万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国万民，所有的民，在全部的人中要叫所有的人信服正道。空间的幅度是吗？所有的地方。所以今天福音传遍全地，不只是我们的理想，更是主的命令。在以前没办法想象的地方，福音已经放进去。当然还有一些地方福音未到之处，今天我们会为一个民族祷告啊，我们每一周都会为一些民族祷告，这些民族都是亟待福音、急需福音的民族，很多是没有一个基督徒的，是世界上仍然有这种未得的群体。不过世界上也有很多已经有福音临到的地方，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觉得非常艰难的回教社会，也越来越多回教徒感受福音的真理改变，归向基督了。这句话越来越正确了，我们可以继续在这样的实况中努力，使万国得听福音。空间的幅度是吧，对象的广度也看得出来，宇宙性的教会是古今中外为着所有信主的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啊，这个有一点点背景了哈。所谓希腊人，当时写作的时候是罗马社会，已经是罗马政权了哈，怎么还提希腊人呢？希腊人是罗马之前的啊国家，对不对？因为在文化上，罗马政府仍然传习希腊文化，所以讲希腊人的意思不是说你拿了希腊的 passport， 不是这个意思，是你是一种有希腊文化熏陶的。什么叫做希腊文化熏陶呢？在当时就是文化水准高的人啊，就这意思了哈。希腊人或者化外人，那么一看就知道了，就是文化水准低的了哈。不管文化水准高啊、这个文明程度高，或者是文明开发比较迟的人，是聪明的人或者愚拙的人，我都欠他们债，所以我要对着这样的人传福音嘛。教会要在这样子的国度去建立吧，是不是啊？我相信坐在这里的人哦，都是聪明人啊，属于这一类的哈、哦。你同意吗？不同意啊？你假如说不同意，那么你就更聪明了啊！聪明到认识自己并不是最聪明，是不是更聪明啊？哎，真的哦，真的哦。所以不过请问福音是不是只对着你跟我这样族群传呢？不是啊，还有很多知识程度比较低，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是不是啊？没有机会受教育不代表他笨哦，是环境因素让他没有机会哦。你有碰过这样的人吗？是不是啊？那也许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也不一定啊。啊，若不是因为这样，我就根本不可能读书了，没有办法读书，就没办法启发开启我的这个潜能了，是不是？如此这般了、啊。在社会上，在现在的社会，这个世界仍然很多这种例子。不管如何，不管对着怎么样的对象，教会的福音要传遍。换句话说，宇宙性的教会应该包含这样子的层面嘛？这个叫做宇宙性的教会。换句话说，宇宙性的教会是指各处所有的信徒，这些信徒与基督联合，于是成为一体。以往时间上，目前现在或将来，这些在天已经归主的了，或者在地还活在世界上的已经归主的去世的与主同在的，或者在地的还活着的圣徒，都包括在这个宇宙性教会之内。所以我们是不是同一个教会啊？当然是嘛，我们都坐在这儿了哈。我们20多年前哈，是从哪一个教会被职堂出来的，你还记得吗？记得吗？哪一个教会啊？ Lexington CBCGB 是吧？ 所以 CBCGB 是不是我们同一个教会啊？ 是吗？我们从那里来的嘛，那若干年前我们也植了一个堂，是不是啊？ 那个堂在哪里啊？ 拉萨叫做 CBCGN 对不对啊？ 请问 CBCGN 跟我们是不是同一个教会啊？ 是啊，我们祖孙三代的，你知道吗？ 是吗？不过请问这三个教会之外的教会是不是我们也同一个教会啊？ 是啊，都属耶稣基督，我们都在一个宇宙性教会之中。 只要我们是信仰正确，归属耶稣，就属于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太伟大了，是从古至今。所以马里逊跟我们是一个会的。哇，怎么可能啊？戴德森跟我们是同一个会的啊？怎么可能啊？本人约翰是同一个会的啊？几百年前也可能是，都属于这个宇宙性教会。这是圣经中。 对教会的一个非常全面和伟大宏大的描述，只有我们认识到这个宇宙性教会的存在，我们今天的定位才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根有基。好了，不过这段经文呢，你还可以看其他的经文，看到这个宇宙性教会的真理了。那么我们举两段，以弗所书一起读。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他，他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请问耶稣基督的身体有没有受时间限制啊？空间限制啊？没有啊。所以教会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嘛，是不是啊？那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哥罗西书1章18节，一起来。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耶稣基督，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请问，假如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在哪里啊？天上嘛，是吧？换句话说，我们的头，那么身体在地上，是吧？那你就会发现，哇，在你的脑海中有没有看到一个巨人呢？ 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哇，这个人多高啊！你能想象这个吗？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他用这样的一个图像来点明我们、启发我们。人是要有一点启发才能明白这些奇怪、奇妙的真理、超越性的真理。假如教会的头是在天上，这个身体在地上。 那么教会就是这个宇宙中的巨人，对吗？因为这个人是一个身体，他的头在天上，无限大的巨人啊！这是应该教会带出来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CBCGL是其中一员，你跟我也是其中一员，宇宙性的教会。好。 不过，一家教会的第二个层面呢，除了宇宙性教会之外，还有地方性的教会，那就是在当地的。第六节，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一起读。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在这个宇宙性教会里面，其中也有你们。你们是谁呢？很容易了，第七节继续写。我写信给你们，在什么？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换一句话说，对罗马书这卷书而言，作者写给在罗马蒙召的人，在罗马的教会，请问是不是有一个教会叫做罗马教会？教会名录上没有了。不过，的确在历史上存在，保罗就写信给这一批在罗马中聚会的人，在这个15节同样的语言再次出现。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在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教会不只是古今中外一个一间一家特别超然的属神的一个团体，也在不同的时空、时间和空间，成立了。 当地性的教会叫做 local church， 罗马教会是其中一个。 在保罗的时代存在于罗马，那边有一群弟兄姐妹蒙召成为圣徒，于是啊，这位作者就写信给他，神的心意要造就这群圣徒，就写了罗马书。所以教会的第二个层面，一家教会里面，宇宙性的教会之下有地方性的教会，而 CBCGL 也就是在宇宙性之下的一间地方性教会，对吗？地方性的教会不是只有在罗马咯，因为罗马书这里都提了，还提到别的教会呢。16章第一节提到坚格里教会，是不是啊？然后呢16章第四节还提到众教会啊，那么16章16节也提到众教会。换一句话说，罗马教会在当时是其中一间地方性的教会，而除了罗马教会之外肯定还有其他教会，就在罗马书都提了，是不是？换句话说，地方性的教会彼此要有联络的。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想到坚格里的教会，还代替坚格里的教会某位理执事要怎么样怎么样想到，是吧？不只想到坚格里的教会，还想到众教会，所以他讲了两次，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请问另外一个教会，不是一个了，众教会向罗马教会问安，请问这些教会有没有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嘛，不然怎么会问安呢？是不是啊？表示什么呢？地方性的教会是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不过彼此属于宇宙性的教会，于是既然属于这个宇宙性教会，彼此之间就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所以一家教会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是什么？我们都属于宇宙性教会，不过我们也是在地方，现在我们属于 transfer 这个地方。好了，重要的事情来了，请问一个属于宇宙性教会的人，他是不是应该属于一个地方性教会啊？需不需要？啊，好，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以前在做牧师之前呢，是做工程师的，我的公司叫做 Philips 啊，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翻译啊，就叫做国内叫飞利浦，是不是啊？港澳叫做飞利士啊，总之就那个公司，那个公司很多全球性的，的确是哈。那么假如人家问我你在哪里工作啊，我在 Philips， 下面马上会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对了，哪一间呢？是不是啊？或哪个国家？是不是啊？它是荷兰公司，所以总厂在荷兰，不过我在我的国家嘛，是不是啊？我就会告诉他我是在这里，这里还好几间呢啊，哪一间呢？哦，我那间叫做建源啊，就这样子，是不是啊？能不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回答？你在哪工作啊 ？Philips， 在哪一间呢？啊，我不在哪一间。啊，你不在哪一间？我不在哪一间，我哪一间都不在。那你在 Philips？ 是，我在 Philips。这个对话有没有问题啊？大有问题啊！你属于这个公司的系统，但是你不在任何一个地方性的公司，那你怎么会属于这个公司呢？明白了吗？明白了吗？这很容易明白嘛。只有一个可能，我是这公司的老板，那么我就不属于任何分公司，行吧？啊，假如这个人还追问我啊，你是分了，但是你不属于任何公司，当然不属于了。那你怎么会属于他呢？当然属于他，因为他属于我，我是老板，明白了吗？请问把这个逻辑放在教会上运用一下好不好？请问你是不是宇宙性教会的一员呢？那么下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哪一间教会啊？我不属于哪一间教会啊？你不属于宇宙，你是属于宇宙性教会，又不是于这个哪一间教会，为什么呢？啊，下面你要讲，你要小心了，除非你是教会的头啊。而你是不是教会的头啊？ 不可能了，只有教会的头，只有耶稣基督，对不对？明白了吗？所以这很简单的真理了，既然宇宙性教会是神的心意，古今中外，你属于宇宙性的教会，你必定会属于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才可能成为宇宙性教会的一员，对吗？当然你可以因着搬家嘛，你已经住德州的，现在搬到波士顿地区，那你很难每个礼拜天飞回去吧，是不是？那你只好怎么样呢？只好那么加入罗威尔这华人圣经教会咯，欢迎你咯，马上开会有班咯，是不是？于是你就因为这个原因，你就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性的教会，不过你仍然是宇宙性教会的一员啊，明白了吗？这么容易的道理嘛。不过呢，有时候我们常常误会了这个道理。这道理怎么误会呢？我只要属于神就好了。是啊，你是宇宙性教会的一员啊，你是属于神，有没有地方性教会没关系了，所以我爱去哪里就哪里，这个礼拜排第一个 A， 礼拜下礼拜排 B， 下下礼拜 CDE， 啊，反正 A to Z， 哦，我可以丰丰富富经历神了。你可能经历不到神的丰富哦，因为你没办法跟人建立深入的关系嘛，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是啊，你变成巡回大使了。这个圣经这样说，他说我奉召做使徒，现在我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希望你们信服真道，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详细讲，希望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于是带出神在这个教会的心意。当然你是宇宙性教会的一员，不过神对每一个人有一个地方性教会的呼召，使我们可以落实宇宙性教会成员的这个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若是您刚刚从别的地方来，不管什么原因，我多么愿意您也认同，你也愿意一起投入成为这个教会的一员。每个教会成为一员都有不同的方式的，不同的当地这个地方性教会的一些做法的，不一定每一个教会都一样。不过假如您认同这个教会，那么就既然认同了就一起来咯，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咯，好，大家一起走这条路咯。那么这个教会呢是有一个叫做会友的制度了，会友是什么呢？就是表达我认同，我不只是来这边做巡回大使，我认同，我愿意在这里落实生根，成为这个地方教会的一员，使得我确保我成为宇宙性教会的一员，是吧？于是就加入这个教会。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申请加入教会的会友。在下个礼拜五，下下礼拜五，10月14号，我们就会有个会友班，星期五8点钟，在这个地方。那么教会的长老会介绍这个教会，会告诉愿意加入教会的人一些很重要关于这个教会的一些信息。那么欢迎您来加入，欢迎您一起投入一个地方性教会，使我们宇宙性教会落实在一个地方，一家教会，明白了啊？好，不过这个讲到只有一半，下一半叫做什么？教会一家，这两个有没有不同啊？啊，千万不要觉得我在玩文字游戏哈。这两个次序非常重要哈。一家教会就是指一家教会啊，不管你看是宇宙性教会一个大家庭，地方性的教会一个属神的家庭，是不是啊？教会一家倒过来呢，哇，那这个含义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了，就是不管哪一个地方性教会应该成为一家人，是不是意思啊？教会一家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最重要教会一家的原则，罗马书写的非常清楚。第一个叫做信服真道。好，什么叫信服真道？一起读哈，罗马书1:5，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 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好，解释信服真道之前，先让我们有一点点体会这句话的重要性，好不好？这位作者是谁啊？罗马书保罗写的，是不是啊？保罗忽被呼召出来，他说我受了恩惠。保罗受了什么恩惠的？以前他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也讲过，他是逼迫教会的，是不是啊？大发热心的人，是不是啊？后来神光照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突然间与基督面对面，基督向他显现，他感受到他信仰完全更新了。那一天开始，于是经过至少十年，他在亚拉伯沙漠在那边安静思想反省他过去的信仰啊。十年之后，神再呼召他，这个巴拉巴就把他找到大树去，开始侍奉。哇，经过十年哦，这十年是他信仰重整的过程。于是他就开始为神大发热心，正确的教导教会，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带来教会的大复兴，是不是啊？于是这个教会后来就成为宣教差遣第一个宣教队的教会，如此这般。请问，在保罗的一生里面哦，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他已经经过许多的磨练，他的一生有没有苦难呢？好多苦难，被石头打了快要死，没有死，遇到海难，对不对？遇到假信徒，遇到各种的苦难嘛。然后在他的晚期了，罗马书了，他在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神的恩惠被光照和改变，还有使徒的职分，就是神呼召他要去外邦传福音哦。于是请问，在这种气氛之中，他下面要写的事情是不是他尽一生力量要做的事啊？所以他下面写的是，是不是他一辈子这么辛苦，假如用一句话要代表他要做什么的话，这句话是不是最有代表性的？是不是强度最大的？他会不会说：“哎呦，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到处修水龙头啊？”会不会这样讲？不会讲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嘛？到教会中心的扫地啊，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了哦。不过在这个大前提中，他要讲的一定是他一辈子被神呼召要完成的事。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这句话。而这句话是什么？信服真道啊！你明白了这个之后，我们才来解释什么叫做信服真道。为什么信服真道成为保罗一生要努力做的一件事情？难道不是传福音吗？难道不是辩论异端吗？难道不是甚至为主殉道吗？为什么他说我一生就做这件事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就是他心中最沉重的负担，可以这样讲吗？最强力的宣告，我一生就做这件事了。好，那什么叫信服真道？中文呢，这个翻译哈，的确不太容易很难表达它原来的含义。原来这个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文法语法跟中文有点不同，但是为了使不同的人能阅读，就有翻译本，对不对？翻译本是尽量把这个原来的含义讲出来。不过呢，有时候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表达方式也很难用另外一个语言完全翻出来，对不对？就好像中国人的话语翻成英文，有时候你看中文跟看那个翻译的这个英文译文，有点味道不太一样嘛，是不是啊？床前明月光，哎呀，很有味啊。翻成英文，哦，好像怎么差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为什么呢？不是翻译的人不用努力，不是，是这两个语言系统就是有一些东西哈。是不容易，100%，但是所有译文都是努力把真理讲出来的。而在这一句话上，假如要翻得非常完全呢，这个中文就变得很长了，那很长就很不顺口了 好，试看看，怎么很长了哈、哦？我要叫人为他的名信又服，服又信真道啊，这是一句。那这是什么中文啊？这不是中文哈、哦。那么原来的意思是，一个人领受了真道之后，要不要信呢？相信嘛。不过什么叫相信呢？啊，这个就是要修饰什么叫相信，就有这个服的观念，顺服的观念进来了。什么叫做信呢、啊？从这句进化里面来告诉我们，真正的信是必须和顺服放在一起的。那什么是信服？信就是相信，服就是顺服，这两个没有先后，这两个是一体的。而保罗一生就是要人家进到这个，一方面心相信，同时顺服，一方面顺服，同时相信的这个混合的体制里面，对象是神的真道。哦，那这样子很难翻译，抓破头都翻不了了哦。所以最后中文翻成信服真道了。那么解释的时候就多一点解释了哈。所谓信，不只是某年某月某一天。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一个布道会上，那位讲员说：“今天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请你站起来。”我就站起来。我那一天相信耶稣基督，请问这是不是信呢、啊？当然是信啊，不过那个不是最完全的信了、啊，那是信的开始哦。因为我信，我受感动嘛，是不是啊？哎呀，神这么爱我，为我舍命，哎呀，我真是，我也知道我自己是败坏的人，哎呀，一定要接受他，于是就信了嘛。但是在信的过程中，我才慢慢明白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啊？哦，原来啊，像今天我们的祷告哈。原来信主用这个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爱神也要爱人呐、啊。哇，这个是神对信徒的一个托付跟指引。于是我信了，但是我爱神吗？爱神，爱人吗？爱人。不过我也还搞不清楚什么叫爱神，什么叫爱人呢、啊？哦，慢慢懂了，是爱人了、啊。哦，爱人是要为人舍己的。哦，那时候我在问我自己啊。假如这个叫做爱人，这个叫做信，我还要不要信哦？那你要想一想哦，你要不要信哦？不是说你当年的信不清楚，不是这意思，是当你越信越清楚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你不断的会带来信仰的反省，而这个反省也就是来自于挑战。而来自于挑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什么态度啊？服这个观念就来了。当我这样挑战我自己的，哇，爱人还要舍己哦，哎呦，很艰难呢。吃饭当然先吃嘛，那、啊、怎么会让别人先吃，是不是？啊，不过呢，这个圣经的话继续感动我，耶稣都为我舍命呢，我为人家。让别人先吃饭，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慢慢就明白了。于是哦，因为耶稣这样爱我，我当然可以做到这个啦，是不是啊？于是我就怎么样顺服啦。请问我的信有没有改变了？改变了。这个时候的信是带着顺服了，顺服怎么？顺服我所了解的这个层面的真理了。我当初有没有信呢？有。不过我越信，我就带着顺服继续信下去。哦，我信主没有多久，就有人告诉我了，你知道吗？信耶稣哈、哦，为主奉献金钱、时间、侍奉神是福气。哎呦，挑战又来了哈！啊，信耶稣得永生还要奉献这么多啊？能吗？应该吗？可以吗？啊，挣扎又来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安静思想哦，耶稣都为我舍命呢，我没有舍命呢，我只是舍一些金钱呢，一些嘛，是吧？不是全部嘛， 一些时间嘛，是不是啊？那为什么我做不到呢？于是我的心又开始转变，于是最后我顺服了，是吧？我应该这样。这个过程不断发生，这就是罗马书说，我尽我一生的力量，受了这么多苦，被人打得半死，又海难，又饥饿，又被骗，等等等等。我只有一个目的，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叫万国的人，因为他的名怎么样？信服真道。什么叫做信服真道？希望你了解多一点啊。不是你当年举手决志那个信是不完全，是的，是不完全。不过在你那个状况是完全的，因为你还没有认识更深嘛。但是当你跟我在信仰上越来越深刻的时候，我们要再次更新我们对主的相信，而这个相信是带着顺服去更新的。请问一个这样的人，一这样子接受相信神的救恩，会不会离开他？当然不会离开这样相信主，对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一辈子就是做这件事，信服真道。这是在第几章讲的？请问第一章第五节，就是这封书信的开始，对不对啊？你知道罗马书有多少章吗？啊，现在看一看。哦，知道了。或者我告诉你好了，在第16章26节，这封信的结尾了，一起读好不好？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请问一个作者一开始讲这件事，最后还要讲这件事，这件事重不重要？这个叫从头到尾，他的思维环绕在这个信服真道的过程中。于是在第一章之后，整卷罗马书其实就在解释什么叫做信服真道。到了最后他还要讲，这个信服真道不是我发明的，众先知就是要我们这样做的。教会要成为一家，除非我们能信服真道，否则教会变成，我以前有讲过，我引用别人的，不是我讲的，德州一个牧师讲的，他说教会不是帮会，教会不是同乡会，教会不是同学会，教会不是还有什么会忘记了、教会是教会，除非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成为教会一家的话，那就是这位保罗一生要做的事，也是你跟我一生应该遵循的事。什么？信服真道。愿主激励你，激励我。除非我们越认识真道，我们才可能信服真道，是不是啊？假如我们对真道都觉得哇哟，我全部会了，那怎么可能信服呢？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它。那就是为什么这样，教会有不同的教育的系统，主日学的系统，小组查经的方法，是不是啊？有特别的讲座等等，使我们更多了解真道，使真道在你心里面给你产生挣扎。假如你现在信耶稣，你犯回去，哎呀，吴牧师好痛苦啊！恭喜你，就是你要有这个痛苦。假如你的信仰没有挣扎，表示你的信仰是静态的，跟你当年举手决志的时候你所认识的信仰差不多。你的信仰在静态中，静态就是没有进步，没有进步，不进就怎么样？哦，你讲的哦，这是真的，不进则退，真的。我真是激励你，假如你今天听了这场道，你心里很难过，恭喜你，你听进去了。 假如你回去笑一笑忘记了，哎呀，你很悲哀，你白白坐在这里了。你回去，哎呀，今天吴牧师真是，哎呀，以后不去了，恭喜你，恭喜你，你已经听进去了，神的灵会感动你，让你在挣扎中学习信还有什么福真道，那么你的信仰就更上一层楼。这是保罗一生被神呼召要做的事，没有这件事，教会不可能教会一家，因为没有真道，没有对真道的信跟服，教会一定成为帮会，或者同学会，或者同乡会，或者联谊会，或者华人同乡会，什么随便的哈，太多可以聚在一起，但是失去了真道的影响和权威。第二个，这里给我们看到教会一家重要的是信服真道是基础，不过这段经文也讲到另外一个重要，叫做彼此建造。一起读11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彼此的信心同得安慰，不只是保罗安慰罗马教会呢，他也等候罗马教会安慰他，这个叫做彼此的信心同得安慰，对不对？是互动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多么这个热心爱主的保罗，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肢体。我在这里是主任牧师，感谢主呼召我来，感谢主你们支持我，给我这个机会用这个角色侍奉他。请问主任牧师是不是彼此的肢体的一部分啊？肯定是。主任牧师不是高高在上的，主任牧师是和我们一起，只不过在职份上我要负责那个职份嘛。但是在宇宙性教会我们都属于耶稣基督，在地方性教会我们彼此成为肢体，在职份上我们可能不同，不过在地位上我们是一样的。一个身体，圣经讲得很清楚，彼此成为肢体，对不对？当然我心脏很重要啊，是啊，心脏很重要，小拇指也很重要的呢，有不同的功能呢，是不是啊？对属于这个身体这个水平面来讲，每一个肢体都一样重要，只不过在主的呼召中有不同的角色要去扮演。所以你不要把主任牧师看成另类人物，我跟你一样，一天也吃三餐，礼拜天少吃一餐，因为很忙。我跟你一样啊，也需要洗澡了哈，频率可能不同了哈。我跟你一样，天气冷我要多穿衣服啊。我跟你一样啊，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啊，现在。什么事啊？呼吸啊。你有没有做？我跟你一样，我们在呼吸一样的空气。在职份上，神呼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份。有人是牧师使徒，有人是长老执事，有人是做先知的，有人是做眷顾的，有人是在行政治理的，有人是关怀的，每个人的恩赐角色不同，不过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都同样的地位，都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个前提中才能彼此建造。连保罗都说，我等候罗马教会来帮助我，安慰我的心，同得安慰，对吗？好，以弗所书第4章第6节就把这个真言一句话讲完了，一起读，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了自己，对不对啊？在爱中我们彼此建立了、哦、好了，那你说，那保罗希望他们罗马教会怎么安慰他呢？你继续读下去就明白了，罗马书除了教导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信服真道，于是把信仰很清楚的讲完了之后，在15章他讲了这句话，一起读啊，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就是保罗希望罗马教会能安慰他的地方。什么事情呢？哦，我希望到你那边去。后来保罗有没有去罗马？有，是被审问去的。他本来想宣教旅行要去的，不过神的计划不是如此，不过最后还是到了哦。但不论如何了，他很想去，然后跟你们见面，彼此交往认识啊，然后呢我们彼此满足了之后，最后一句蒙你们送行啊，要走了送一下吧。哦，那你这样看就不对了。新约时代的送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send me， 差遣我干什么？哦，看看地图了，这是罗马了啊。保罗希望他的宣教策略是从安提亚这样一直向西边走的，然后现在已经到了南欧三半岛啊，还记得吗？最东边那个叫巴尔干半岛他已经去过了，马其顿啊、哥林多啊什么都在那边了，是吧？他现在要向西边继续进发，那就是罗马。我说我很想去罗马，跟你们呢有点认识，有点交往之后蒙你们送行。去哪里啊？他要去西班牙，这是第三个半岛，西班牙半岛。西班牙半岛里面有两颗牙，一颗叫西班牙，一颗叫葡萄牙，是不是？对吗？这是保罗的宣教计划，他希望蒙你们送行，意思就是你就差遣我，支持我向西边继续进发，因为西班牙离安提亚太远了，安提阿教会没办法支持这么远嘛，终究有中途站，有罗马教会继续向西进发，这是保罗的思想计划。换句话说，假如明白了这个历史背景的话，你就要明白这个真理啊。一加一能多少？那有没有办法一加一大于二呢？有，在耶稣基督彼此建立的真理中就会产生这样。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当食材变成名菜的时候啊，啊，你喜欢吃什么菜？名菜，咸水鸭了哦，哦，某个人最会做了，你知道吗？哈，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你不知道就妄张问张自立，大家一定知道。哇，咸水鸭，咸水鸭怎么做的？咸水鸭什么材料做的？盐呢、啊？花椒啊，是不是啊？一些香料啊，再来了，鸭了，没有鸭怎么做？就这样，对吧？经过某一个每家传统配方不同了，从最后就用起来，就变成咸水鸭。哦，赶快结束，肚子饿了啊！是啊，请问一只咸水鸭卖25块可以？差不多了，看是哪一家公司出品啊。但是它的食材有没有25块？10块钱最多，可能不到，不止啊！哎，我就是要刺激你啊，就让你去想啊，15块可以吗？家庭主妇，差不多了，不需要，12块了，好了，12块。啊，看你鸭的大小嘛，你们怎么这么法力赛的是吧？大鸭小鸭不一样钱嘛。总之我要讲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会同意，当各种食材的单价加起来变成一个名菜的时候，名菜的价值是不是超过食材的总价？肯定嘛，明白吧？是啊。其他的事情，建材变成别墅，别墅的总价是不是大于所有建材单价的总和？不然怎么赚钱？同样的道理，文字变成名著，哇，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啊，字啊，字啊，文字啊，变成一本名著，哇，那个价钱不知道怎么计算了。零件变汽车，请问，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真理，一加一大于二。这个真理就是，整体价值远远超过所有单元价值的总和，你同意吗？这些例子都给我们看见了，是不是啊？而背后更要的真理，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我就给你看啊，下一句，
注意看啊，一起读，
单元的个别价值，因为属于整体而被提升。请问那个盐啊，咸水鸭的盐啊，本来是五毛钱的，这只咸水鸭卖到25块的时候，盐的价值已经提高了，你知道吗？它没有那么高，不过因为属于的整体，所以它高了。一加一大于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哦，现在我不是要卖咸水鸭了，是我是说，你是一个个体。当你这位个体信了耶稣，你就属于一个地方性教会，于是你就进入一个整体，于是你个人的价值因为耶稣基督就被改变和更新。所以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你的价值改变了，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再也不是五毛钱的盐啊，你再也不是7毛钱的葱啊，你再也不是5块钱的一个什么零件啊，你是25000块的汽车的一部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单人的价值，因为属于一个整体而被提升。你没有在这个整体里面，你没办法提升。但是当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你就被提升。在过去这个礼拜五，教会有4位牧师、2位长老、1位执事到 Grace Chapel 参加一个讲习会。这个讲习会是讲到家庭和教会两个单元怎么合在一起，发挥一个更大的影响力。单元的价值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更大的影响力。当中有很多在这样做的教会领袖分享他们的经验。其中一个教会的领袖说，当我们把家庭和教会合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在很短的时间增进了几倍。当然不是说倍数代表什么，不过给我们看见价值在改变了。其中他说，我们就跟教会这个有一些做饮食业的人啊交流啊，教会安排特别的安排，让有一些家庭去到那个特殊的几个餐厅，这些餐厅跟教会有协议的，他们去用很便宜的价钱吃一餐很好的晚餐，使得他们的家能够有个美好的交流。而教会呢，教会支持这个事工，有人特别支持这个事工，愿意为他们的吃饭而奉献，使得创造了一个机会，有一些破碎家庭多一点交流的机会。哇，这个家庭越来越蒙恩了，教会也就越来越蒙恩。这是举例。例子说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下面这个。当每一个人有从神而来的恩赐、才能、背景，你把它放到一个整体中，你的恩赐、才能、背景就因着属于这个整体被提升了。了解了吗？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成为教会的一员？为什么我们要同样的投入？因为只有这样，个别的价值才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改变、被更新、被提升。一家教会，宇宙性的教会、地方性的教会，单元的价值，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性教会成为宇宙性的教会， CBCGL 也被提升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想到我们应该想到我们以外。当我们想到以外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在宇宙性教会的范围，于是我们就更刻意明白我们属于那个宇宙性教会，于是对 单元，就是这个时候的单元，就是我们一个地方众教会的价值也就提升了。礼拜五啊，礼拜四，我在办公室要下午要回家了，在外面草地上弄点什么事的时候，突然间有两个妇人跑到我身边，他们常常在这里散步，两个印度女士，她问我，哎，你们这里有没有英文聚会的啊？我说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哎呀，我们就住在隔壁耶，我们就走路常常来这边散步哦，那我们就找不到嘞哦。他说哇，好好，来，我带你去。于是我就带他进英文堂，打开会堂往那看，礼拜天呢，这里就有英文聚会，我们这有黑人的，有白人的，印度人的，啊，没印度人的，他是第一个了啊，有新加坡人，有日本人，你知道吗？英文堂有这些人，哦，你不知道哈，哦，我们真的有白人的，有没有白人？有了，有没有黑人？有啊，有没有新加坡人？有啊，一个，有没有日本人？有一个，但是都是代表性。现在我说欢迎你礼拜天来，他说好，我是基督徒，我要来。我今天早上特别去，我看到他，我要讲的是我们是属于这个宇宙性教会的人，只有我们有这个心胸打开， CBCGL 的存在的价值才会被提升，因为个体进到整体，个体价值就会提升，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会提升。你要做五毛钱的葱，还是要做25块的盐水鸭？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宇宙性教会中、地方性教会中被提升、被改变。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一起读好吗？他就是心脏，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就变成新的了。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基督耶稣里面的更新、提升。愿主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若是我们心中有挣扎，愿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了解，于是我们能够信服真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吗？保。